我们晚上读到十三章，
我们晚上读到第十三章，
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结束希伯来书。
今晚我们就可以结束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我这样读过来，是在叫我们里面很喜乐。
希伯来书我们这样读过来，我们觉得里面很喜乐，
因为圣灵借着希伯来书把旧约里面那一个奥秘向我们解开，
因为希伯来书将旧约里面的奥秘向我们解开，
特别是律法里面的奥秘向我们解开，
特别是律法里面的奥秘向我们解开，
叫我们从律法里头看见了基督，
叫我们从律法里面看见基督，
也看见了神的永远的旨意和他的安排，
也看到神永远的旨意和他的安排。
到了十三章的时候，
到十三章的时候，
都是一些劝勉的话，
都有一些劝勉的话，
神借着他儿子向人要说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
神借着他儿子向人要讲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现在 不是神的儿子再要讲话的时候，
现在不是神的儿子再要讲话的时候，
而是人要接受神的儿子所说的话并活在这些话里面的时候，
而是人要接受神的儿子的话并且活在那个话里面的时候。
这十三章差不多都是从在这一个方面给我们好些的劝勉，
所以十三章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很多的劝勉。
从开始我们看到那是接着十二章末了的一些个劝勉，
第十三章开始就接着十二章的一些劝勉
所引出来的一些属灵上的学习，
所引出来的一些属灵上面的学习，
很原则的把那个怎样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的几方面提了出来，
讲出怎样用虔诚敬畏的心几方面提出来。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为三个很主要的原则，
我们可以将它归纳为三个很主要的原则。
弟兄姊妹，你注意十二章的末了的时候，就说我们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
第弟兄姊妹注意，第十二章末了话，我们记得了不可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
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那怎么样？
咁点样？
叫做虔诚侍奉，敬畏的心呢？
咩叫做虔诚敬畏的心呢？
那这样的去侍奉神是怎么样回事呢？
咁样嘅侍奉神系咩一回事呢？
十三章的开始就给了我们答案。
十三章开始就俾我有答案。
头一件。弟兄的交通也提到了，
头一件等于交通都提到，
我们可以这样说，那就是弟兄相爱，
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弟兄相爱。
在弟兄相爱的里面，这里提到一方面是接待远客，
在弟兄相爱方面一方面提到接待远客。
因为接待客旅固然是律法里面的一些的吩咐，
因为接待客旅固然是律法里面一些的吩咐，
同时他在这里提到一些历史上所显明的恩典，
同时他也都提到一些历史所显明的恩典。
就是说从前有一些人他接待了远客，结果就把天神的使者都接待进来了，
就说从前这些人因为接待远客就将神的使者都接待过来。
我们是在这一件事上需要主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
我们希望真的需要在这件事上面主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接待旅客是不简单的事，
接待旅客是不简单的事，
因为可以给自己增加许多的麻烦，
因为可以给自己增加很多麻烦。
如果想要省点麻烦，
如果想要省一些麻烦，
那就不必去考虑接待客旅，
那就不需要考虑接待客旅了。
但是在这一个地方，他那个重点是给我们指出一个事实，
但这方面这个重点给我指出的事实，
接待客旅是一个恩典，
接待客旅是一个恩典，
是把神的使者也就是神的自己接进来的一个恩典，
是将神的使者，即是神的自己接进来的一个恩典。
弟兄姊妹们，记得福音书里面我们的主一再的说过，
弟兄姊妹记得福音书里面我们的主一再的讲过，
当他差遣门徒的时候他就说了，
当他差遣门徒的时候他就讲了，
凡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又说
又讲，
你们若是这样的接待这 小组中的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你们就是接待你这帮小子中的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那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看到主的话常常在那里给我们光照。
弟兄姊妹注意，主的话常常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光照，
在弟兄相爱的这一个服事的上头，
在弟兄相爱这个服事的上头，
是直接连到神的恩典显明的，
是直接连到神的恩典的显明。
所以一面是接待远客，
一面是接待远客，
另一面是纪念为主受苦的人，
另一面是纪念为主受苦的人。
这样去纪念为主受苦的人，
这样去纪念为主受苦的人，
是把神的儿女带到一个属灵的实际里头去，
是将神的儿女带入一个属灵的实际里面。
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注意这里怎么说，
我想弟兄姊妹要注意这里怎么讲，
说你们要纪念受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
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
看那是受捆绑的弟兄所经历的，如同自己所经历的，
看这帮被捆绑的人所经历的，如同自己所经历的，
看那些受苦的人所经历的，如同自己所经历的，
看这帮受苦的人所经历的，如同自己所经历的。
那这是一个很深的一种感觉，
这是一个很深的感觉。
按照我们的一般说来，
按照我们一般来讲，
别人就是别人，我就是我，
别人就是别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
他的事怎么会成为我的事呢？
他们的事怎么会成为我的事呢？
那我的事会不会也成为他的事呢？
我的事又会不会成为他的事呢？
一般人说来是不会有这样考虑的，
一般人来讲来都没有这样的考虑的。
非亲非故，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呢？
非亲非故，为什么我要这样呢？
但是在神的儿女的中间，圣灵就把我们带进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里头去，
但在神的儿女中间，圣灵就将他带入这个学习的里面，
就把弟兄们的难处看作自己的难处，
就将弟兄们的难处看为自己的难处，
把弟兄们的重担看为自己的重担，
将弟兄们的重担看为自己的重担。
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去学习的功课，
这个是很不容易去学习的功课，
因为这要求人的交出很多，
因为这样要求人的交出很多。
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学习，
但感谢神，神给我看到一个非常蒙福的学习。
如果一个真的看见自己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的，
如果一个人看到自己真的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的话，
那么这样的交出人的自己，那就算不得什么了，
如果这样交出人的自己就不算得什么。
所以头一个原则就是弟兄相爱，
所以头一个原则就是弟兄相爱。
弟兄相爱这一个功课有一个基础的，
那弟兄相爱这个功课有一个基础的。
如果没有活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没有活在这个基础上，
那就没有办法去摸弟兄相爱的事，
那就没有办法去摸弟兄相爱的事。
我们中文翻出来就翻得不太好，所以没有给我们抓得很准。
我们的中文翻译不是太好，所以没被他找到好。
只在这一点上翻得不清楚，
只是在这一点上面翻得不清楚。
弟兄姊妹，你注意到那个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弟兄姊妹，你注意到那个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你要是把那个肉身马上把它改成身体的话，那不用解释我们都清楚了。
如果你将你肉身改为身体的话，那不用解释你都清楚了。
不认识基督的身体的人，你怎么再讲他也不会懂的。
不认识基督身体的人，你怎么讲他都不懂的。
如果认识基督身体的人，就把这个名，这个翻译的名字改一下，就那个很清楚。
如果懂得基督身体的人，只是将这个名词改一下，他就清楚了。
为什么他的事会成为我的事呢？
为什么他的事会成为我的事呢？
为什么我的事会成为他的事呢？
为什么我的事会成为他的事呢？
感谢神，因为恩神的拯救是把我们放在同一个身体的里头。
感谢神，因为他的拯救是把将我们放在同一个身体里面。
我们虽然在肉身里面有彼此的区别，
我们虽然在肉身里面有彼此的区别，
但是当我们一进到灵里的时候，我们立刻看到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
如果当我们进入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立刻看到我们同在一个身体里面。
我们虽然在肉身有彼此的区别，
我们在肉身虽然有彼此的区别，
但却是一同做肢体来显明那一个身体。
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同做肢体来显明那个身体。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这是一个生命连结的关系，
这个是生命连结的关系。
怎么样能去存着敬虔敬畏的心去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神呢？
怎样用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神呢？
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头一件大问题，就是你必须看见身体。
在这里给我看一件头一个大问题，就必须要看见身体，
认识身体，
认识身体，
然后在身体这个属灵的事实的里面去活在弟兄相爱里，
然后在身体的属灵里面活出弟兄相爱。
这是头一个原则。
头一个原则。
那么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就是不跟随世界的风气。
就是不跟随世界的风气。
我们注意得到希伯来书的发表的时间和哥罗西书所发表的时间是相同的。
我们注意希伯来书发表的时间和哥罗西书发表的时间。
我不是说是同一天。
我不是说同一天。
我是说是在同在那一段的时间里。
我是说同在一段的时间里面。
在那一段的时间的里面，教会就碰到两个大难处。
在那段时间里面，教会碰到两个大难处。
两个心思上的大难处。
两个心思上的
大难处。或者说是信心上的大难处，
或者话信心上的大难处。
那两个难处就是哥罗西书上所说到的。
这两个大难处就哥罗西书上面所讲的，
一个是律法，
一个律法，
一个是智慧派的主张，
一个智慧派的主张。
那律法，那整个希伯来书都把律法所指的就是基督说得很清楚。
咁希伯来书就将律法所指嘅系基督讲得好清楚啦。
但是那个智慧派，影响的希伯来书里面没有太多的碰到。
呢个智慧派所影响嘅希伯来书冇太多嘅碰到。
但是在这里还是把那一个异端碰了一下。
但系呢度仍然将呢个异端碰咗一下。
那么当时智慧派他们那个异端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咁当时嘅智慧派呢个异端嘅突出嗰一点系乜嘢呢？
就是放纵情欲。
就系放纵情欲。
纵欲主义。
纵欲主义。
是调在那个智慧派的主张的里头。
系调喺个智慧派嘅主张里边。
他们是觉得主张说越放纵人越快成为他们所领会的那个圣。
如果他越放纵，他们就会 越快成为他们所讲的圣。
也就是说他们就越快的升级升到与神很接近的那个地步。
他们就说会越快升级到与神那个地步。
就像近代的摩门教那样子。
就好像现在的摩门教一样。
是男人带女人得救的。
是男人带女人得救的。
女人如果没有与男人有关系的话，他们就不能得救。
如果女人没有跟男人有关系的话，他就不能够得救。
我想他们这样的说法和当时那个智慧派的那些渊源是有点很接近的。
我想他们这样讲法和当时的智慧派的渊源是有点关系的。
所以在第四节的里面就提到一个婚姻的那个关系。
所以第四节里面提到婚姻的关系。
那提到这个婚姻的这一件事情，我想除了刚才弟兄的交通以外，我们还要特别注意这里面所说的。
提到婚姻的关系，除了刚才顶所交通之外，我们还要注意里面所讲的。
哦，提到婚姻的这一件事情，人必须要非常的尊重。
提到婚姻的事情，人必须要彼此的非常的尊重。
底下就很仔细的提出了一些个情形，
底下就很具体的提出一些情形。
啊，在这个翻译上好像不够表达出
在翻译、
那种情况，
在翻译上好像不够表达出那个情况。
啊，因为翻译的比较笼统，
即是翻译得比较笼统。
但是如果我要把它分别来处理一下的话呢，
如果要将它分别来处理一下的话呢，
那里面是说到一件事，
那里面讲到一件事，
第一是对付那些婚前的关系，
啊，就是第一件是对付婚前的关系，
第二件是对付婚后的关系，
第二件是对付婚后的关系。
啊，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如果一个放纵情欲的人，
如果一个放纵情欲的人，
他们就不管什么婚前或婚后的，
他又不理什么婚前婚后。
啊，但是是再加上当时智慧派的人的鼓吹，
再加上当时智慧派人的鼓吹，
社会就是这种风气，
社会就是这样的风气，
你跟着这个风气，那你就好像在潮流里，
如果你跟上了风气，好像你就在一个潮流里面，
你不跟着这个风气，你就不在那个潮流里，
如果你不跟上了风气，你就不在这个潮流里面。
就像近代我也有许多的风气，
就好像现在有很多的风气，
你基督徒要不要跟？
你基督徒要不要跟？
你跟就在潮流里，
你跟就在潮流里面，
你不跟就不在潮流里，
你不跟就不在潮流里面，
你在潮流里你就舒服一点，
你在潮流里面你就舒服一点，
你不在潮流里你就 不会那么舒服，
你不在潮流里面就不会那么舒服。
但是我们是要舒服一点呢，还是不管它舒服不舒服呢？
但是我们究竟要舒服一点呢，就是即是不理它舒不舒服呢？
一个真正摸到虔诚敬畏的心服侍神的人，
一个真正摸到虔诚敬畏的心服侍神的人，
那是不计较个人的舒服不舒服的问题的，
那就不会计较个人的舒不舒服的问题，
而是计较神的心思是怎样的，
而是计较神的心思是怎样。
所以在第二个原则的里面，透过婚姻的那一种关系，指出了不随从世界的风气。
咁所以喺呢度，第二个原则就透过婚姻嘅关系，就指出咗唔好随从风俗嘅原则。
那么第三呢？
咁第三呢？
那么是关乎实际的生活里面的对付，
系关乎实际生活嘅对付。
我们都常听到人是这样说，
我哋都时听到人咁讲，
人在地上生活非钱不行，
人喺地上生活非钱不行，
那就是钱很重要，
咁钱就好重要。
但在这一个地方就给我们看到，
但呢一度就俾我睇到，
钱不是最重要，
钱唔系最重要，
财务不是最重要，
财物唔系最重要。
你说没有财务，我们怎么能活？
你话冇财物，我哋听日我哋点活？
财务少一点，我们怎么能活？
财物少一啲，我哋又点活？
弟兄姊妹，我们读这里的话的时候，你很清楚看到圣灵向我们说什么话。
弟兄姊妹，我们读这里的时候，你很清楚看见圣灵向我们讲什么话。
如果我们真的是在那里虔诚敬畏神的话，
如果你真的在那里虔诚敬畏神的话，
我们定规会在神的面前慢慢慢慢的会活到一个地步，以主为我们的满足。
我们定规就能够慢慢的活出以主为我们的满足。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主的话语在这里很显然的把这个事实向我们解开，
主在这里很显然的将这个事实向我们解开。
他说不要贪爱钱财，
他说不要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为足，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
那你自己所有的是什么呢？
你自己所有是什么呢？
我十分的相信，
我十分的相信，
这里所说自己的所有的还不是你口袋里面有几个铜板，
这里讲你自己所有的，不是讲你袋里面有多少个铜钱，
也不是说你在银行里有多少的存款，
不是讲你银行里面有多少存款。
因为从下文我们看到一件事，
即系从下文去睇一件事，
这里所说的那个知足，
呢个所讲嘅知足，
是建基在神的应许上，
系建基喺神嘅应许上。
而神的一个应许，
以神的这个应许，
以就是以主作为那个内容了，
就是以主作为内容。
那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看到，
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看到，
多少称为神儿女的人没有看见他所有的是什么，
好多称为主的儿女的人，他没看见他们所有的是什么
啊，一提到所有啊，就算算银行里的存款，
一提到所有就计下银行的存款，
算算家里的现金，
计一计家里面的现金，
算算我这个房子现在值多少钱，
计一计我现在的屋值多少钱，
算算我这个车子或是这个那个那个合起来又有多少钱，
计下我这个车加上其他东西值多少钱，
算来算去就是把最重要的那个没有算进去，
计来计去就将最重要的那个没计入去，
但是圣灵在这里向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
但圣灵在向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
显然是叫我们的眼睛从地上的一切转到主自己的身上，
显然圣灵叫我们从地上的一切转移到主的身上，
你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要 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怎么能主啊，
怎样能足啊，
我看这几天才收到的那个读者文摘
啊，这几天才收到的读者文摘，
看到香港一个大富翁，也是世界上的十大富翁的里面有份的一个人物，
看到香港的大富翁也都是世界上十大富翁之一，
那个李嘉诚啊，
这个李嘉诚
啊，就说到他的小传，
就讲到个小传，
那么到幕后的时候，
幕后的时候
就有一些这样的话，
就有啲咁嘅话，
他说钱现在对我一点都不重要，
佢话钱对我一啲都唔重要，
但是我还是拼命的去赚钱，
但我仲拼命去赚钱，
那为什么我这样做呢，
点解我咁样做呢，
因为我去赚钱的时候固然一方面证明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
因为我一方面赚钱的时候证明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
第二要满足我的那个心情，
第二要满足我的心情，
因为我这个人最喜欢做生意，
因为这个人最喜欢做生意
啊，那么我把钱赚回来的时候就证明我做生意很成功，
那我将钱赚回来的时候就证明我做生意很成功，
那这些话你晓得，
这些话你晓得，
许多的人也许他着眼的不在金钱里，
很多人或者他着眼不在金钱那里，
但是所有的满足总离不开金钱的那个数字，
但所有满足总离不开金钱的数字，
也必须用那个金钱的数字来表达他的成功的程度，
必须用金钱的数字来表达他成功的程
度，但圣灵叫我们看的不是这个，
但圣灵叫我们看的不是这个，
圣灵叫我们看的是看主自己，
圣灵叫我们看的是看主自己，
能不能以主做我们的满足，
能不能以主作为我们的
满足，那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摸那个虔诚敬畏的心思去侍奉神到一个什么的地步，
就是叫我在神面前摸这个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神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有什么你特别注意这里说的话，
等一下我特别注意这里说的话，
你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你要自己所有的为主，
接下去呢，
接下去呢，
因为主曾说，
因为主曾说，
你能以主你所能以自己所有的为主，是因为主这样说过。
你能够以自己所有为主，是因为主曾经咁讲过。
怎么说呢？
点讲呢？
我总不撇下你，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也不丢弃你。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所有的是什么呢？
你所有系乜嘢啊？
就是主，
就系主，
就是主，
就系主。
主说我不撇下你，
主话我不会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也不丢弃你，
那就是主就是我的所有，
就主是我所有。
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太宝贝了，
弟兄姊妹这个太宝贝了
啊，所以他接上去再说，
所以他接下来也讲，
我们可以放胆说，
我可以放胆，
主是帮助我的，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
人能把我怎么样，
也许在人眼中看来我所有的并不多，
或者人眼中看来我所有的并不多，
但是我却认定我所有的比众人都多，
但我却认定我所有的比众人都多，
因为别人所有的是可以数算出来的数字，
因为人家所有的可以数算出来的数字，
我所有的是人数不过来的神自己，
我所有的神数不过来的、人数不过来的神的自己。
哦，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宝贵的事情，
我们实在觉得圣灵在这里向希伯来书的读者说了这几个原则是太有恩典了。
圣灵在这里向希伯来书的读者讲出这几句、原则是太有恩典了。
敬虔侍奉主的几个原则，
敬虔侍奉主的几个原则，
我重复说一遍，
我重复讲一次，
弟兄相爱，
弟兄相爱，
不随从世界的风气，
不要随从世界的风气，
以主为满足，
以主为满足，
感谢主，
感谢主。
然后接下去呢，
然后接下去呢，
立刻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具体跟随主的学习了，
就将佢带到具体跟随主的学习。
那么有了这三个原则，
有了三个原则，
那具体怎么去学习呢？
具体怎样学习呢？
那底下的那些话就把我们带入具体的里头去。
底下呢啲话就将佢带具体里边去。
那我有把它抽成分成四点，
我又将佢分为四点。
当然这四点并不是完全包括里面所说的。
当然四点唔系完全包括里边所讲。
但是都。与里面所说的有关联，
都是与里面所讲的有关联。
那头一点，
头一点，点
他们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必须先从带领的弟兄们的身上有学习，
必须从带领的弟兄们身上有学习。
那这话要说得清楚一点，
这句话要讲得清楚一点。
我们常常听说不要跟随人，
我们时时听见话不要跟随人，
不要跟人走，
不要跟人走，
这个话是对的，
这个话是对的。
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的里头，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幼稚的一段时间，
我们有幼稚的一段时间，
谁都要经过这个阶段，
谁都要经过这个阶段，
最成熟的人也要经过这个阶段，
最成熟的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
在这一个阶段的里头，
在这个阶段的里面，
神的话却叫我们去看那些带领我们的人，
神的话就却叫我们去看那些带领我们的人。
那你说这样是不是矛盾？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矛盾啊？
又说不看人，
又说不看人，
结果又要去看人，
结果又要看人。
如果我们光是从字句上去比较的话，
如果你只是从字句上去比较的话，
那的确是矛盾，
那的确是矛盾。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神说的话没有矛盾，
神讲的话不会矛盾。
我们在这里必须要看到一件事，
我们在这里必须要看到一件事，
你要去看那些人，
你要看那帮人，
但是不是看他们那些人的本身，
但是不是看那帮人的本身。
你们要看什么呢？
你看什么呢？
看他们所发表的，
去看他们所发表的，
看他们所传扬出来的神的道，
是看他们传扬出来神的道，
去看他们向神的信心，
是看他们向神的信心，
去看他们如何活在神的话里头，
是看他们怎样活在神的话的里面。
就是看这些个东西，
你只是看这样的东西，
全不是看那个人的自己，
不是去看那个人的自己。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的话是不是说得这样清楚？
你只是注意这个话是不是说得这么清楚呢？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
这个想念导师说你要去思想他们，
这个想念就是说你要思想他们，
想想看，
想想
他们怎么跟随主，
他们怎样跟随主，
想想看，
想想
他们怎么摆上自己，
他们怎样摆上自己，
想想看，
再想想
他们如何的顺服在神的管理的底下，
他怎样顺服在神的管理底下，
是这样的想，
是这样的想，
不是怀念的想，
不是怀念的想，
效法他们的信心，
效法他们的信心，
然后 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而这个结局你可以把它翻成你看他们生活里面所发表的，
这个结局可以说你看他们生活所发表的，
你看他们所发表的是什么，
你看他们所发表的什么，
如果是基督，
如果是基督，
那你就看
你
他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
他怎么活在神的面前，
如果不是基督，
如果不是基督，
那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那就是一个失败
的人。那他为什么失败呢，
那他为什么失败呢，
你也都要去看，
你都要去看，
来叫自己受一个保护，
来叫自己受一个保护。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在学习跟从主的里面的头一个阶段我们所要有的，
当然这个在学习跟从主里面头一个阶段我们所要有的，
去留意做带领的弟兄们他们怎样跟从主，
去留意做带领的弟兄他们怎样跟从主。
那么然后第二个学习，
然后第二个学习，
那就是主的自己，
就是主的自己，
进一步
进一步
从带领的人身上直接来到主自己的身上，
从带领人的身上直接来到主的身上。
人会过去，
人会过去，
带领的人会过去，
带领的人会过去，
但是主永远不过去，
但主永远不过去，
也永远不改变，
也永远不改变。
那么因此在那个学习跟随的时候，不能老停在看带领的弟兄们的这个阶段里，
所以在学习的时候不是单单停留在学习带领的弟兄那里，
必须学习直接的去跟随主，
必须学习直接的跟随主。
那就当我们能学习直接去看主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直接去看主的时候，
当然也是我们生命成长到一个程度了，
当然就是我们的生命成长到一个程度了。
一个粗心的人你叫他看主，你怎么叫他看他都不会看，
一个粗心的人你叫他怎样看主，你怎叫他都不会看，
但是他慢慢的长大了，
但他慢慢的长大了，
慢慢的成熟了，
慢慢的成熟了，
你不要他去看主，你也没有办法禁止他去看主，
你不要他们去看主，他们你都没办法禁止他们去看主，
因为他自自然然就要去看主，
因为他自自然就会去看主。
那标准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等于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从人进到主，
从人进到主，
单单的看主，
单单的看主，
牢牢的持定主，
牢牢的持定主，
人说什么话，
人说什么，
我可以考虑，
我可以考虑，
我可以思想，
我可以思想，
但是做出定规来的时候呢，
但做出定规来的时候呢，
那必须是主自己，
就必须是主自己。
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成熟，
弟兄姊妹，这个叫成熟。
我们慢慢的长成，
你慢慢的长成了，
到了这一个地步的时候，
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主自己来跟随主，
我们会透过主自己来跟随主，
我们不再跟从人，
我们不再跟从人，
我们刚才说不跟从人那是对的，
我们刚才说不跟从人是对的，
但是对在初阶的那一些基督徒来说这一步他们还不能走，
是对在那些初信的基督徒里面那班他们这一步他们不能够走，
但是他们必须也要知道，
但是他们必须要知道
总有那么一天要来，
总有一天会来，
他们必须学习单单的跟随主，
他们必须学习的单单的跟随主，
以主为那一个依据，
以主作为他们的依据
那这是第二个学习，
这个第二个学习。
那第三个学习呢，
第三个学习呢，
那就是接受主的道路，
就是接受主的道路，
你要以主为那一个跟随的学习的对象的时候，
你以主作为跟随的对象的时候，
很自然的主的道路你必须要接受，
很自然的主的道路你必须要接受，
你不接受主的道路你就不能跟随主，
你不接受主的道路你不能够跟随主，
你也不能单看主，
你不能够单看主，
我很深的感觉圣灵在这里说这一段话的时候那个意思是非常的沉重，
我很深的感觉圣灵讲这段话的时候的意思是非常沉重的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样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注意这件事，
当我们接受主的道路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主的道路的时候，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我们必须会放弃许许多多在地上的合理合法甚至是合情的事，
我们必须要放弃很多在地上 合理、合情、合法的字。
不是说合情、合理、合法，那我们就一定要坚持。
不是说合情、合理、合法，我们就一定要坚持。
而是说，当你走上主的路的时候，其实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有些时候也都要放下。
就是说你走上主的路的时候，这些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有时都要放低。
啊，你看主怎么走，我们就知道。
你看主怎么走，我们就知道了。
多少合情、合理、合法的事，在主的身上，主好像是说，我没有条件去承受。
啊，好多合理、情、合理、合法的事情，在主的身上，主好像说我没办法去承受。
无里有洞，飞鸟有窝，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在主身上？
狐狸有洞，飞鸟有窝，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在主的身上？
但是主就接受这个事实。
但主就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圣灵就说了一件事，
圣灵就讲了一件事，
人都很注意饮食的事，
人都很注意饮食的事，
但是圣灵是叫人注意不是饮食的事，
但是圣灵叫人注意不是饮食的事，
而是神的恩典能流出的事，
也是神的恩典能流出的事。
那神的恩典能流出，
神的恩典能够流出，
那饮食不饮食那不是很重要，
那饮食不饮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那圣灵怎么说呢？
圣灵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有一个祭坛，
他说我有个祭坛，
上面的祭牲，
上面的祭牲
是那些在帐幕供给的人不可同吃的，
是那些在帐幕供给的人不可同吃的。
那个铜字是多余的，
那铜字是多余的，
多翻进去的，
是多了翻进去，
把它拿掉就对了，
将它拎开就啱啦。
那就是说，
就是话，
那个寄生啊，是那些在帐幕里头供职的人不可吃的，
就话呢个寄生喺帐幕供职里边嘅人唔可以吃嘅。
那我们晓得律法里面五个字，
我哋晓得律法里边五个字。
有三个，有四个祭是可以吃的。
啊，在律法里面有四个祭是可以吃的。
在这个四个祭的里头，当中可以吃的祭的里头，却有一种情况是任何人都不能吃的。
在这个祭里面可以吃的里面，当中有情况是任何人都不吃得的。
燔祭不能吃，
燔祭不能吃，
燔祭完全都烧的。
犯罪完全都烧的，
啊，数字可以吃的，
赎罪可以吃，啊，数罪可以吃的，
赎罪祭，基本上是可以吃的，
赎罪祭基本上可以吃的，
赎天祭是完全可以吃的，
赎天祭是完全可以吃的，
平安祭更可以吃的，
平安祭更加可以吃的，
平安祭你不吃就不对了，
平安祭你不吃就不
对了，你非吃不可的，
你非吃不可。
在赎罪祭的里头，
咁喺赎罪祭嘅里边，
基本上是可以吃的，
基本上可以食。
但是有一种情形不能吃的，
但有一种情形唔能够食嘅，
就是那一个寄生的血，如果是带入自身血里头去弹的话，
如果呢个寄生嘅血系带入寄生所里边去弹嘅话，
那一个寄生就不能吃，
呢个寄生就唔能够食嘅，
谁都不能吃，
边个都唔能够食，
吃就不对，
食就唔啱。
那既然不吃，那怎么办呢？
咁唔食嘅点啊？
那基本上丢什么你记得？
等一下你就记得，
基本上赎罪祭牲的肉是可吃的，
基本上赎罪祭牲的肉是可以吃的，
但是这一个不能吃，
但这个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吃？
这里面就有道理，
这个里面有道理的，
神的安排特意突出这样的一个事实，
神的安排特意突出这个事实，
就是有一个祭坛上面有一个祭牲啊，是服侍的人都不能吃的，
他说祭坛上有祭牲服侍的人都不能吃的，
当然我们就想着，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是赎罪日所献的那一个赎罪祭，
这个在赎罪日里面所献的赎罪祭，
或者是说全民犯了罪的时候所献的赎罪祭，
或者说全民犯了罪的时候所献的赎罪祭，
或者是那个祭司们犯罪所献的赎罪祭，
或者是祭司犯罪所献的赎罪祭，
这些赎罪祭那个血都要带进自身所的，
这个赎罪祭的血都要带入自身所的，
这样的祭的那一个祭牲，
这个祭的祭牲
必须要带到营外 把它完全的烧掉，
必须要带去营外完全的烧掉，
不留下来吃，
不留下来吃，
不能吃，
不能够吃，
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
不允许吃，
不允许吃，
很严格的，
很严格。
弟兄姊妹，原来在这一个地方，
弟兄姊妹，原来在这个地方，
神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祭向我们说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神藉着这个祭向讲出非常重要的事情
啊，这个事情就是说，
这个事情就是说，
从正面来说，
从正面来看，
显明主的道路，
显明主的道路。
那主的道路是什么？
主的道路是什么呢？
又给神悦纳，
又被神悦纳，
又给神弃绝。你就看到
经经文的
那个拜敬圣所，至圣所里面那个血是神悦纳的，
那个带入至圣所是神悦纳的，
神也应好拜会再说
啊，一人刚才说
那一个身体是神所弃绝，
那个身体是神所弃绝的，
所以他不能给人吃，
所以他不能够被人吃，
也不在那个祭坛里头烧成灰，
也都不在祭坛里面烧成灰。
如果在祭坛里头烧成灰的话，那也是神所悦纳的，
如果在祭坛上面烧成灰的话，也是神所悦纳的。
现在这一个祭牲要带到营外，在那里烧成灰，
这个祭牲要带去营外去烧成灰，
那营外就是不是神纪念的范围，
营外就不是神纪念的范围，
营外就是神所分别出去的范围，
营外就是神分别出去的范围。
长大麻风的人要出到营外，
长大麻风的人要出到营外，
沾染的不洁的人要出到营外，
沾染不洁的人要出到营外，
不能住在营里，
不可以住在营里，
必须到营外，
必须到营外。
那因此营外就是神所弃绝的地方，
所以营外就是神弃绝的地方，
营外是神所没有纪念的地方，
营外是神所没有纪念的地方，
但是却是人所重看的地方，
但是却是人所重看的地方。
如果我们用属灵的话来把它区别的话，
如果你用属灵的话将它区别的话，
营里就是神悦纳的范围，
营里就是神悦纳的范围，
营外就是神所不悦纳的世界，
营外就是神所不悦纳的世界。
好，我们再看这里，
现在我们再看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他是出到城门外，也就是营外，
我们就出到城门外，即是营外
受苦，
受苦。
他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他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这是神的悦纳，
这个神的悦纳。
他出到营外受苦，
出到营外受苦，
表面上是神的弃绝，
表面上是神的弃绝，
实际上是人的对付，
实际上是人的对付，
是人的拒绝，
是人的拒绝。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的主确实是这样的活出了他所走过的路，
我们的主角这样活出他所走过的路，
一面是流出了神的恩典，
一面是流出了神的恩典，
另一面是忍受了人的羞辱，
另一面是忍受了人的羞辱，
或者说忍受了在人中间的羞辱，
或者说忍受了人中间的，
忍受了在世界里面所有的践踏，
忍受了世界里面所有的践踏。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这是主的路，
这个主的路。
那么因此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愿意具体的跟随主的人，
所以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愿意跟随主的人，
他必须接受主的道路，
他必须接受主的道路，
他看见了主自己，
他看见主自己，
他接上去就是接受主的道路，
他接上去就接受主的道路，
也甘心情愿的在这个属地的世界的里面忍为主的缘故忍受各样的凌辱，
就是甘心乐意的为主的缘故忍受世界里面各种的凌辱。
那么第四个学习，
第四个学习，
那是真是宝贝，
那是真是宝贝。
圣灵在这里把一个爱慕神的人一步一步一步的提升，
圣灵将这个爱慕神的人一步一步的提升。
你说接受了主的道路，那还不是走，那不是已经要走到终点了吗？
那接受主的道路不是已经走到终点了吗？
啊，如果能走到终点那就很好了。
如果能够走到终点就好了。
主的道路不是一天两天就走完的。
主的道路不是一两天就走完的。
啊，是尽我们一生的年日在那里走的。
是尽我一生的年日在那里走的。
你说这样走不是苦死啊？
你说这样走不是很苦吗？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圣灵在这里把我们带到第四个学习。
圣灵在这里将我带到第四个学习里面。
那这第四个学习是什么？
第四个学习是什么？
活在不住的颂赞里。
活在不住的颂赞里面。
哦，弟兄姊妹们，你说这个功课怎么好学呢？
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功课怎样好学呢？
在主的道路上怎么能不住的感谢和赞美呢？
在主的道路上为什么能够不住的感谢和赞美？
如果走在主的道路上不能不住的感谢和赞美的，那还没有走在主的道路上。
如果走在主的道路上没有不住的感谢和赞美的话，就是说你没有走在主的道路上。
只是知道有主的道路，那么 那一件事
只是知道有主的道路，
却没有真正的走上去。
好，却没有真正的走上去。
真正的走上去的话，
你真正走上去的话，
在我们的里面是要涌出赞美，
是在我们里面要涌出赞美的，
不住的涌出赞美，
不断的涌出赞美。
弟兄姊妹，你晓得，
弟兄姊妹晓得，
接受主的道路，那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
接受主的道路是一个顺服的功课。
那顺服就是剥夺人的自己，
顺服就是剥夺人的自己。
人给剥夺的时候，那怎么能赞美得出来呢？
人被剥夺的时候，怎么能够赞美出来呢？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在人的思想的里面是不可能赞美的，
在人的思想里面是不可能赞美的。
那实际走在主的路上的人，他是不能停止赞美的。
但实际走在主的道路的人，他们不能够停止赞美的。
因为我们给剥夺了多少，
因为我们被剥夺了多少，
主自己就补满多少，
主自己就补满多少，
我们给挪掉多少，
我们被挪掉多少，
主就在那里填充多少，
主就在那里填充多少。
主填充的越多，
主填充的越多，
也就是那个人给剥夺的越多，
就这个人被主剥夺的越多。
站在人的立场来看，越给剥夺就越难受，
站在人的立场来讲，越被剥夺就越难受。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真正活在主的路上的人，
真正活在主的路上的人，
你就经历到主的增加，
就经历到主的增加。
那主增加了，
咁主增加咗啦，
你要不赞美不感谢也不可能，
你要不赞美不感谢也都不可能。
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
所以你就看到这里，
要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要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当这样的颂赞能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
当这样的颂赞能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
外面就有了表现了，
外面就有表示，
从来没有里面满了主的而外面流不出主的，
从来没有里面满了主的而外面流不出主的，
里面满了赞美的，
里面满了赞美的，
你外面就流出你那个赞美的原因，就把那个赞美的原因 流出来，
你外面就将赞美原因流露出来。
所以是这里有几个字，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下，你就 很清楚。
这里有几个字，等姊妹注意一下就很清楚。
十三节是 当字。
十三节是当字。
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那个当字。
我们就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第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十七节，就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
第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
那这几个都是这几个动词在这不是动词，这几个作语作词都在这里说出了一个方向。
这几个作词都在这里讲出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
这个方向将我们带到一个地步，
完全的把神的那个丰满的恩典 流出来，
完全将神丰满恩典流出来。
啊，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当你里面满了，
当你里面满了，
你外面的那个奉献呢，是那个啊，做神眼中看为美的事，就不会缺的。
你外面做奉献的事，做神看为美的事，就不会缺少了。
你里面不够满的话，
里面不够满的话，
你碰到这一个又觉得是剥夺，
你碰到这个觉得是剥夺，
你碰到那一个又觉得是一个限制，
你碰到那个又觉得是一个限制，
你碰到这一个又觉得是好像受捆绑，
你碰到那个又觉得好像受捆绑，
释放不出来的，
释放不出来的。
感谢神，
感谢神。
当我里面满的时候，
当里面满了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什么是捆绑，是什么是限制？
你冇感觉咩嘢系捆绑，咩系限制？
你是巴不得你满身都是出口，把神的恩典流出来。
你真系巴不得满身的出口，将神恩典流露出来。
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在 这一段话的里面，圣灵很具体的给我们说了这几个啊学习的内容。
喺呢几段话里边，圣灵俾我睇到个学习里边嘅内容。
啊，然后从十八节到末了。
然后由十八节到末了。
一些交通的话，弟兄们当中间的一些交通的话，
是弟兄们当中的交通的话。
啊，我受十八节的话感动得很深，
我受十八节的话感动得很深。
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写信的人在这里的请求是什么？
弟兄姊妹，看下写信的人对他的请求是什么？
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为什么你们要为我们祷告？
点解你要为我们祷告？
你要是看那个理由的话，你就说这个不是理由。
你要睇个理由嘅话，呢个唔系理由。
既然你已经觉得自己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那还需要我们为你们祷告什么？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咁仲叫我哋祷告乜嘢？
不需要我们再祷告嘛？
咁唔再需要我哋。
你们已经活得很好嘛？
你已经活得好好啦。
但是你细细去读的时候，
但你细细读嘅时候，
你实在看到这一个给圣灵用着写信的人里面的那一份隐藏和。
但你就俾我被圣灵引导到去睇呢个写信嘅人里边嗰种隐藏同埋谦卑。
我们很需要你们为我们祷告。
我哋好需要你哋为我哋祷告，
因为我们自觉我们良心无亏。
因为我哋自己觉得里边良心无亏。
愿意凡事按照正道而行。
愿意凡事按照正道而行。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自觉而已。
但这个只是我们自觉而已，
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们不敢说。
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不敢说。
因此需要你们祷告，让圣灵给我们有更多的光照。
因此希望你们为我们祷告，让圣灵给我们更多的光照，
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更多的显露，
让圣灵在里面有更多的显露。
如果我们是对的，
如果我是啱的，
就加添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加添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心思。
如果我们不够对的话，
如果你不够对的话，
也加添我们转回主的喜悦里面的催促，
就加添我们转回主的喜悦里面的催促。
好，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读到这一个祷告的理由的时候，我们实在不能不说，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学习和恩典。
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读到这个祷告里面的理由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圣灵给我们有学习和恩典。
我们求主给我们也是这样的，把自己放在主的面前，
我们
等候主的光。
我们求主真的这样将它放在祂的面前来等候祂的光。
我们实在觉得，
我实在觉得，
我们不知道这个写信的人是谁。
我们不知道这个写信的人是谁，
可能是保罗，可能不是，
可能是保罗，可能不是，
但不管是谁都好，
但你是谁
他们总这个人总是从收信的人当中出来的，
佢呢、这个好似喺从收信当中引出嚟嘅。
或者说是和收信的人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或者话同收信人有相当的关系嘅。
所以他那里又说，
所以呢度佢又讲，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
我更求你哋为我祷告。
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如果主要他回到他们那里去，
如果主要他回到他们那边，
他们不能不去，
他不能够不去。
主不要他们去，他回去，
主不要他回去，
他也不可能回去，
他不可能回去。
但当他这样的请求弟兄们祷告的时候，
但当他这样请求弟兄祷告的时候，
你能摸到他里面有一个把握，他一定要回去的。
只能够摸到他里面一个把握，他一定会回去的。
但什么时候呢？
但什么时候呢？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按照他里面的感觉呢？
按照他里面的感觉呢？
真是盼望快点回去。
他真的盼望早日回去。
他能不能快点回去呢？
那能不能够快点回去呢？
他的权柄在神的手里。
这个权柄在神的手里面。
那神要执行这件事的时候呢？
那神要执行这件事的时候呢？
他又懂得。
他又知道。
神做工的法则。
神做工的法则。
需要地上有人与神同心。
需要地上有人与神同心
啊，所以他就请求弟兄们迫切的祷告，
所以他就请求弟兄们迫切的祷告，
让神能得着在地上与神同心的人，
让神得着在地上与神同心的人，
让神在地上要做的工没有拦阻，
要让神在地上要做的工没有拦阻，
及时的来成就神所要做的，
继续成就神所要及时成就神所要做的。
那么然后，
咁然后呢？
在这些弟兄们当中的交通的时候，
喺同啲弟兄们当中交通的时候，
又把众人的心带到一个很宝贝的情形里，
就将众人的心带到一个好宝贝的情形里边。
但愿赐平安的神。
但愿赐平安的神。
那我们把那些形容词都拿掉的时候，我们立刻你就接到21节了。
如果将啲形容词都拎开嘅时候，我哋立即就接到21节。
但愿赐平安的神。
但愿赐平安的神。
在各样21节。
21节。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要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荣耀，愿荣耀永远，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如果把那些形容词都拿走的话，
如果将啲形容词都拎走嘅话，
那就是一个劝勉。
咁样就一个劝勉。
但是把那些形容词一加进去的时候，
把这些形容词加进去的时候呢，
你就看到这里头不仅是一个劝勉，
你就看到里面不单是一个劝勉，
而且是一个荣耀的事实的启示，
有一个荣耀的事实的启示。
我个人也觉得这一段劝勉的话，或者说这一段也算是祝福的话，那个重点是在那几个形容词。
我个人觉得这个劝勉的话，或者是祝福的话，个重点在这几个形容词上。
因为在这几个形容词的形容的话的里面，指出了一个很宝贝的事实。
因为这个形容的话里面指出一个很宝贝的事实。
把众人的眼睛都带到这一点上。
将众人的眼睛都带到这一点上面。
认定神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根源。
认定神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根源。
里面提到两件事。
里面提到两件事。
第一。
第一。
他是立约的神。
他是立约的神。
他凭永约。
他凭永约。
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那很清楚给我们看了两次。
他很清楚给我看了两次。
第一，他是立约的神。
第一，他是立约的神。
第二，
第二，
他是赏赐基督的父。
他是赏赐基督的父。
把他的儿子赏赐给人的父，
将他儿子赏赐给人的父。
那他是这样的神，
他是这样的神，
按照约他必定执行他所应许，
按照约他必定执行他所应许的，
按照他已经做的赏赐，
按照他已经做的赏赐，
他绝不会中途就停止他所要做的，
他绝对不会中途就停止他所要做的。
那么因此，
因此
我们一同来仰望这一位神来成全我们，
我们一同来仰望这位神来成全我们，
我们等候这一位神来成全我们，
我们等候这位神来成全我们。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属灵的成长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成全，
也即是告诉我们，我们属灵上一切的成长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成全，
是神使我们进到完全，
是神使我们进到完全。
那么因此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学习遵他的旨意而行，
所以我们就在他面前学习遵他的旨意而行，
拣选他所喜悦的事，
拣选他所喜悦的事，
那这样就带出一个结果，
这样就带出一个结果，
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末了一些问安的话，
末了一些问安的话，
彼此的问安，
彼此的问安，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读到最末了的时候，
读到最末了的时候，
我个人是很倾向这一封信是保罗写的，
我个人很倾向这封信是保罗写的。
第一是因为提到提摩太，
第一是因为提到提摩太，
第二是因为说到有一些人从意大利那里来到他们当中，
是讲到一些人从意大利那里来到他们当中，
这些人也问他们安，
那些人又问他们安。
那么我们知道从历史上我们知道提摩太他服侍主的主要的地点是在以弗所，
我们知道提摩太他服侍主的主要地点在以弗所，
提摩太被捆绑，
提摩太被捆绑，
这里就说他又已经得释放，
这里讲到他已经得释放，
你晓得这是在以弗所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晓得在以弗所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从这些地点人物来看，
那么从这些地点和人物来看，
我们实在很有理由倾向是保罗，不过我们还既然圣灵隐藏，我们也不必肯定。
我们倾向这个封信是保罗写，不过圣灵有隐藏，我们就不必要肯定。
末了我们还是用十三章里面的两句话来结束我们的交通。
末了我们就用十三章那两句话来结束我们的交通。
那就是十四节。
就是十四节。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上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这两句话是对当时希伯来的信徒很重的一个劝勉，
这两句话是对当时希伯来信徒很重的劝勉，
同时也是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一样重的提醒，
同时也是对今日神的儿女一样这么重的提醒。
我们盼望圣灵就把我们的心思更多的放在那长存的城里，
我们盼望圣灵将我们的心思放在那个永远长存的城里面。
我想我们交通就停在这里，
今晚交通停在这里。